各位日日本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是拜一至礼拜哈，每天会早起八点至九点播出。那电波的时间呢是暗时的，每天的暗时的十点至十一点来播出哈，欢迎大家收听。那这个今仔日啦，要甲大家介绍一个剧团哈，啊，这个剧团叫做纸风车剧团，那有一个真好的活动哈，一直在推广，一直在推动。那这个活动呢，就是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那咱台湾有319个乡镇哈，那也迄个。推动这个艺术工程的作用呢，也用意就是讲，不是讲每一个所在囡仔拢有法度去看迄个国家剧院那边来参观哈，来观赏这个表演。那我们就把这个国家剧院呢搬去这乡村啊，搬去这南部，或者是说比较较迄个。比较那个不是在都市的那个乡镇里面，好像小朋友买档看到这个表演，那伊啊也雄心壮志的是讲要把这所有319个的乡镇拢给惊好透透，好在囡仔拢买档看到这国家那个剧院级的这表演。那纸风车伊呢一边募款啊一边表演，只要那个场地呢。募款这个乡镇的那个集资够了之后，赢得去表演。那一边表演呢，表演当然在当地又继续的募款，再去推动下一场的表演啊。然后啊，赢的表演呢，也是儿童剧哈，其实啊都蛮开心的啊。今天哈搞一个他的这个表演呢。又到了屏东县东港国中哈，那邀请了很多很多的儿童，不只是儿童啦，当然还有这家长，还有老师们哈。对，他整开所在呢，因为真无机会黑心兄弟讲大型儿童剧的表演，所以他们就把这儿童剧搬过来这个当地，让孩子们欣赏。那这长这个。昨天啊是在东港，在东港，那虽然他们那个东港呢，他们有也有很多的有心人哦，发动了这地方的募款，毛人摕物件出来预备，好像说 CD 音响当顶顶的迄物件来卖，啊，费用稳啊无够，好个在呢，这个中华航空公司呢，伊知影了，把这个差额来补满哈，所以这囡仔才有法度。欣赏到这个表演，那纸风车剧团呢，在东港表演两场啊哦，它的剧码包括这个百老汇歌舞秀形式的演出啦，像说巫婆之舞，还有讲述骑士冒险历程的《唐吉诃德传》丁丁哈。那他当然不是说我这个剧团搬到乡下去表演，他就可以。也当性的信号，它样样不少哈，像说舞蹈、音乐、灯光、创意编导，哈，演出的艺术性跟教育性都有兼顾到。你当然是囡仔看了真欢喜呐，大人看了买的足欢喜，也是乐在其中。哦，干嘛讲这个这样子的活动哈，实在是很棒哈，我这心哈，把这艺术带到那个乡镇去，小朋友也无法躲来去躲去啊，也由于地方遥远或者是等等因素呢，也无法躲去也躲躲去来看表演，不过表演来到乡村，这是一个相当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想法。哦，好，这囡仔囡仔有法度一旦接受到这艺术表演啊，创意的这个创意的表演哈，能够欣赏到艺术的美啊，这是今天呢跟大家报道的。那319这个纸风车儿童剧团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他们的那个网站上面哈，一搜为某款啊，都有很详细的列出来，好像说支出多少，演出那个差额多少，然后用掉多少，收入多少，然后已经嘛公布也是讲有几个乡镇已经达到演出的门槛哈，伊那会当演出的门槛是35万呐，伊就是演出的这个费用，像台南关的6家啦。啊，个高雄关的林园啊，台北关的泰山，高雄关的纳马下乡啊，花莲县玉里，啊个台中关、台东关的绿岛，加呢，坦白讲呢，这几个呢已经会当请这个纸风车过去表演了。那还有即将要满那差额补助就可以演出的呢，像说米龙哈、啊，高雄关的米龙啊，中华的残尾。个苗栗的通宵，哦，啊个桃园的罗德，罗德，个婚姻观的卖麦寮，然后台北观的水风，弄差10几万至20几万安尼哈，甲大概呢，一旦继续的再把这个差额努力的把它补足，好，接下来乡镇的小朋友买当欣赏的，接下来。艺术表演，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啊不哈，他们跟五城相差距，那很多那个比较大型的艺术表演，一起不愿意去乡下，因为在门票收入不够。但是这样子就让这些孩子呢，甚至这些成人呢，减少了接触艺术的机会，啊，培养那个美感。啊，因有这款发这个心哈，要把319个乡镇来给他套套哈，真的是真有心哈。礼拜帮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啊，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啊，是伫早起的8点至9点，以及中午的时间吼是暗时的10点至11点。欢迎大家收听。总共呐，听众朋友对咱有啥咪意见吼，一旦下这网诶。 email 来给我们，那 email 是 tda 小老鼠 lilibat.net.tw tda 小老鼠 lilibat.net.tw。 那这个没在线上的时间啊，不是没在线上，就是平常时如果要用电话来做联络，可以打02-246-4539 02-246-4539。我在这里看这个东港行紫风车剧团也东港行那的一些记录啊，这个他是3月9号的时候来到这个屏东这个海洋有丰富海洋资源的这个小镇东港啊，这个在地这个东港国中的老师师生们呢，其实也很帮忙在这个日时就把这些场地布置好椅子上面都给它倒白就好齁，在日头下这样摆。其实我们现在北部齁，虽然说台湾已经进入春天了，不过北部齁也是有些凉凉有些冷冷啊，嘛日头不真炎，不过这个南部来讲齁，这个日头都已经真炎，开始已经真烧热起来了。那在中午呢，大白天呢，这个排椅子算是蛮热的齁，啊，有的呢，民众呢，中岛的迄个因彩排的时阵呢，已经走去底下逃跑，快要冲下海哈。伊讲，这个咱迄个三月九号因的这个表演啊，有一个舞台剧叫做《八岁一个去旅行》哈。啊，故事里面有一个真严肃的这个爸爸的角色，不过那一天哈，却搞笑起来，然跳舞跳得很嗨哈，他大概都看个嘻嘻哗哗，连那个演员哈也都笑到喷泪哈，啊，就说其实他们的那个表演哈蛮即兴的，虽然当然有剧本，不过呢他们还会临时说会，演员自己的那个一些突发来的灵感哈，啊，这几块做即兴的表演也是。非常的生动活泼的一款表演齁，让大家都很欢喜的。结果呢，当刚讲气象报告是讲无落雨的降雨的几率是零，不过呢，迄天暗时啊班呢表演到一半，突然间下起雨了，而且雨势还不小齁，慌忙的给发这个雨衣齁，接下来观赏的群众。可是呢，这表演的人啊，完全没有穿雨衣，还是淋着雨这样表演一个晚上。那当然了，那台下的人呢，是一个也没走掉哦。好，那大家也感受到这些演员们、工作人员们热情哈，所以呢，一马不照去啊，台上台下他们还安排了一些游戏，让台下的人一起玩的大人小孩玩到不亦乐乎啊。这就是紫风车，紫风车剧团哈，因为这个活动啊，刚刚有跟大家报告过，讲五桂啊乡镇已经达到这个表演的门槛了，他们的捐款，那还有几个再差一点点哈，再加把劲，再补一点点呢，就已经可以到这个请邀请紫风车过去表演的这个门槛了啊。这样说啊，各个大家讲起来哈，快要可以的，还要再一点点这个捐款就可以的，就是高雄县的美东跟中华的残尾跟苗栗的通宵跟桃园的路顶啊，婚礼的麦寮跟台北的水风啊，再补足一些差额，10几-20几万啊，就可以有这个表演，可以让这些孩子能接触到艺术，接触到美，接触到创意啊。这是给大家报告的，在紫风车剧团，那这是一个让人家很感动的一个发心啊，好，被这319个乡村哈，那么要给他套套，把这艺术带到乡村去啊。这个行程叫做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那大家呢有兴趣也当可以儿童艺术工程哈，也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的部落格去看哈，看你的表演啊，因有这弄一挂相片，其实他们蛮会摄影的，那照片照得蛮 真的蛮不错的，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大家可以资助一些你自己的那个捐款，那也可以到他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去哈，跨贝安诺捐款，那可以让一些偏远地区的小孩子能够有这个福气，有这个机会啊，能够看到艺术表演。另外呢，今天要大家介绍另外一个真让人感动的人啊，那个人呢，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啦哈，那不知道的人哈，已经很少了。那不知道是在是哈，应该多做一点功课啦。就是这个马街啊，马街，他呢在台湾做了相当相当大的贡献。啊，马街伊不是台湾人哈，不过呢，伊算完全落地生根的台湾，甚至呢埋葬在台湾的淡水。啊，其实伊呢，伊本身是加拿大的人，啊，伊是信，伊是教导，那伊。也来台湾嘛，是因为被传教哈，被宣教，把他们的教化带来这个还不认识，一共不认识上帝耶稣主的地方哈，没有听过他名字的地方，他们就要把这个耶稣上帝跟拉主介绍给那些人。那他有一个相当强的信念哈，我感觉一些。圣者也人生的座右铭哈，讲宁愿烧尽，不愿意朽坏，有这个精神。干嘛讲这句话是在是真好哈？宁愿烧尽，不愿意朽坏。你底下肯坑啊，还怕去熬去、暖去、潮去哈，也是放着。那宁可把它做一个最充分的运用哈，像说，讲讲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尼嘛。啊，怕去。每一项东西都会害去、哦、常住坏空，那每一项东西到最后一定会腐朽掉，但是那个精神是可以长存的，只有那个不是物质的精神是可以长存的。那马街呢，他就是这样、哦、他的精神长存，那他完全完全的融入台湾，甚至说那个后来其他的教会人士来到台湾看到马街，他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到他说伊奈完全台湾化去了哈，伊的口音甚至没有那个加拿大的口音，也没有苏格兰的口音，伊的祖先是对，伊的父母亲是对这苏格兰的移民过去加拿大的，可是他连他那个苏格兰口音也不见了，那就变成他特有的这个台湾口音。他呢，他自己的家庭马街一个爹家庭哈，伊讲爷父亲是苏格兰高地人，阿爷祖父呢，他参加过滑铁卢战役，所以啊，他的血液也流传着一种勇武的精神。阿爷因此这样子呢。他的性格显得相当跟那其他的传教士呢相当的不同款哈，伊是一种拓荒者的这种性格。其实在大概描述来讲哈，他不是一个那种哈很温和的人，甚至呢他可以说是很严厉的人，但是他却是很忠诚信实。阿毛真有方法，伊用家己的方法伫台湾来转团购。跟那个教会，有时候教会会叫他们说用某种方式，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呢，因分享到他们说在外国用什么方法，像说在印度用什么方法，在中国用什么方法。不过呢，他说印度跟中国不一样，台湾又跟中国不一样、哦、啊，他当然是要用适合当地的方式来做宣教，所以他自己也想了很多办法，用了很多他自己首创的方式哈来传稿。比方说呢，啊，训练当地人来做牧师，啊，用当地的人来从事那个宣教的工作，因为毕竟一些这些外国人哈，大概看到伊就看到是外国人，那如果说当地的人来做沟通，那会更有这个说服力的。 那以这个教会呢，其实他们这个教会在马街来之前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革命哈，那也影响到他们是属于是自由教会的。那自由教会呢，以这种独立的精神哈，它绝对不是刻板的一板一眼的遵守教义。你当然一不乃是在因不乃教会底界加拿大是算是非常严守教义的，严守到有人觉得说很刻板啊，后来也真的是开始有流于刻板哈，流于形式化模式，但是后来又有自由教会的这个改革派出来哈，那也他也受了影响，他们加拿大呢也开始啊，从那个原本的苏格兰教会脱离出来，他各参加些自由教会。那他呢从小在这样子的教会家庭，这个基督家庭长大呢，他对做细汉哈的一点决心，在十岁的时候决心要去国外宣教。哥哥呢就这个马杰说，由于那个基督，由于上帝的带领呢，所以他把他带领来到了淡水背后这个没有听见基督的地方呢，让他们能够这些人能够在昏暗之中可以听到基督的名。那马杰呢他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是非常难的。在那个当时那时台湾的总统呢，他必须要面对不断的民众的那个挑衅，还有敌对，甚至是迫害的出境，他却仍然为任何可能传福音的机会来奋战不已。有时候他想说在帮家的时候遭到民众的强力对抗攻击，甚至在清朝这官府也令他命令他离开哈。不过呢，他却拿出钳子跟圣经哈，坚持不被离开那个所在，并且说要继续为人搬出去跟宣传福音。就这样打死，凭着这种打死不退的精神，到尾再把这蒙甲帮甲赢过来。他拿的那个钳子就是要拔牙齿用的，他这个台湾拔了很多很多的牙齿哈，实际上的确切的数字一个怎样我不知道哈，那他拔到那个出神入化的哈，一点钟两班拔几支嘴齿，是拔牙技术非常的厉害。可能那阵哈，卫生习惯的迄个关系，所以我想那阵的。拜嘴齿、拜酒气啦，讲嘴齿安怎问题，人已经足济。那人讲这个牙疼不是病，可是痛起来要人命哈。所以一旦借着这个拔牙呢，马上把这个人们的痛苦立即解除哈。所以这个医疗行为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个注重时效的医疗宣教师哈，那当然呢，伊要来到台湾进京，他的心里也经过了许多的挣扎，然后经过了很多的疑虑。伊的挣扎不是讲要去啊，唔去哈，他已经确定了他是要去国外宣教的，只是说。他第一次对古金山坐船去香港的这个旅程当中，他第一次体验到孤单，心内是充满着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整个全新的世界跟新的工作的这个惊吓。他自己问说，我敢还有机会再回到我的故乡吗？我的生命他敢会经的有法度经过这款恐这个可怕的责骨啊，我做的这个抉择会错误吗？就在那样子的处境当中哈，伊的借着这个上帝的圣经哈，带给他信心。圣经乃明讲，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以安奈奈靠着这个圣经的诗篇，以有一个信心，这就是一个信用的力量。那有相信这无形的力量的人，虽然说他看不到这无形，没人看曾经看过这个上帝，不过因为他相信了，这个力量就会支撑他，这就是一个信仰的非常大的功效。进行说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时效的这个医疗宣教师，他自己说医疗宣教的重要性不用强调，了解现代宣教历史的人其实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因一开始在台湾刚走的特别强调上帝所做的事情跟所说的话，并且透过医疗的工作可以马上开启帮助人的大门，这是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个预备训练当中的最该实用的啦。这医疗真的是在当时卫生环境不像现在这么先进的时候，那医疗环境不像现在这么好的时候，我记得这医疗的途径简直就是开了一个信任的大门。我的很多人他说很多人对他是充满了敌意的，那甚至呢也去给砍石头，很多人是想要把他们用石头把他们砍到死，那碰到很多人把那个跟随他的台湾人有的人不是直接打马街，而是 打那些跟随他的人，甚至他自己跟随他的人的家里的父母亲不愿意接受。其实这种影响到现在也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人都拜祖先家乡拜拜，如果没敬祖先是罪大恶极，这种观念现在也是还有当时候当然是更强烈了，根本就不是人，如果要拜祖先那是妖魔了。那马街他们那时候的是这款情形之下，慢慢的把这个传教的工作宣扬开来。你说那这款的情形他会受到多大的阻力，要来跟随他的人他会需要多少的勇气，会真不简单。那在那样子的情况下，由于他的医疗工作把本来是敌人的人说变作朋友，因为有的人破病艰苦，然后医不好或者是没有办法没去就医，结果呢是千不得已万不得已才去找这个外国人，他说欧秋欢那个嘛，这个东西人叫欧秋欢，他是欢了就对了，那很不得已才去找他。所以呢他用了许多药品当然是西药了，当时候台湾还没有那些药品，所以他们可以很惊人的看到那个西药的疗效把他们的痛苦舒缓下来。结果呢很多人就因此变成了朋友。那马街呢他不只是说做医疗，而且他还有很多那个先进的教育理念，他不只是训练传道师还有这个医疗的工作者，还有教师，甚至还有妇女领袖，还有他向他设立的理学堂大书院跟淡水女学堂都是北部现代化教育的这个起始。当然他的教学内容是偏重圣经跟教义的讲授，不过呢他也兼受现代科学包括天文、地理、动物、矿物、植物、物理、化学、地质、历史、人物生理、卫生、算术、几何、解剖、医学、音乐还有体育所以这个来宾的内容很多。那马街要来台湾进前其实呢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做了相当的预备工作你看他的这本身的这学识的这么丰富， 他有法度开起个学堂，会当来得包罗这么多的层面。下一次哈，无简单真正，伊本身就真有学问，伊在做真侪功课。那伊呢，伫台湾，他不只是说要宣教而已，他甚至到处嘎嘎队的收集到哪里那些台湾的地质啊，哈，啊个矿物啦，啊植物啦、动物啦，啊个原住民啊那个生活习性啦、文化记录等等。是一个很有科学精神的人，所以大概出去也是用来炸这些地质锤啊、扁钻啊、透镜啊，哈，啊，存放在一些胆汁的破布罐，伊嘛训练也还行啊，爱去用眼观察、用心思索，了解自然界，这样那个蕴藏在海里、在丛林里、在峡谷中的伟大讯息。啊，咱知影讲，因外国人吼，要来到台湾，当时候台湾的这个气候呢，潮湿多雨，现在也是潮湿多雨，但是无空调吼，搁较方便啊，较早是无的。那他们从那个干燥啊、干燥凉爽的这样温带国家，像这个加拿大，安尼一路行到台湾来，其实。因足少人能够抵抗得过这种气候的那个变化，所以足侪人哈，不是受不了，就是在这边病死。那马街呢，我们在西安那撑过来的哈，他当然他中间得过疟疾啊，而且那个疟疾好了之后还影响很多年，哥伊阿马西安呢撑过来了。这边列举他一个。教学的方法哈，他教学的方式呢，嘛相当的能够随机运用哈。他这个宣教工作呢，不一定要在某个什么特定的地点啊。他说，在大路边、伫树卡、伫溪仔边、伫海边、路下、家庭还是地方的礼拜堂，拢会当做一个神学教育的那个逍遥学院。或者是巡回学院哈，这个是伊家己好诶，这逍遥行业哈，啊以天地为那个教室这样子，而且呢，伊嘛带伊这学生爬山去山顶，去山顶冲下呢，他说去观赏、去体认这个。天地间的伟大，去欣赏天地间的美好。迄阵伊学生啊，无了解，讲你爬到遮尔啊辛苦，这个路边都是那个会割人的茅草吼，啊爬到山顶安尼一路爬到山顶吼，真的是手脚都受伤了。可是呢，却只是上去看风景。起码是我跟他常常咧甲他讲来讲。啊，我们要去看风景，风景有什么好看的？要爬得那么辛苦哈。可是呢，他带了那个他的马街的学生上了山之后，他在山上呢念诗篇，慢慢的，他的学生竟然开始能够感动起来了，已感受到天地的美了。啊，想那边感受天都。天地的美的感受，这个造物主的爱心和造物主的伟大。伊讲伊还行啊呢，心没有死掉，只是等着被打开。那伊还行啊，就真的就这样子，在他的带领之下，慢慢的体会到这个造物的美，天地的美。我看到教会是我干嘛讲？那伊在的人难道真的说？因唔加常去欣赏风景嘛，他不知道说大自然的美嘛。像咱今嘛讲会当去这高洼欣赏到这风景哈，像台湾的风景真的很美。啊，一直讲求之不得，讲常常会当都去高洼来欣赏这台湾的美。可是那时候不是开发程度这么高，因唔免加种种的，当看到这个自然的风光。啊，为什么那时候马杰需要带他们上山去领受这份美？ 真的真的那时候的人都没有都没有一点点这样子的 sense， 就是说我处在这个大自然环境它有多漂亮，真的台湾以前是这个样子吗？在看到他的那个马街回忆录的时候，我是觉得也很有趣，从一个外国人的眼中来看这个台湾。以前有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是说，一个台湾的动物植物啊列得非常的详细，他甚至呢为这个台湾的农人引进一些西洋的这个植物进来，那个蔬菜进来。我说马街实在是一个真不简单的人，他是一个真活泼，就是说他的这个方法非常的活泼，他的这个思路非常的活泼，也非常的实用。然后呢他呢能够创造出很多能够让当地人接受的方法，也他也因为他那个性格够坚毅，所以有机会可以跟一直在台湾留下来。那他说过他引进的蔬菜像说什么呢？菜头啦，吼，高丽菜啦，啊，迄个番茄、冰豆啊、菜花、红菜头啊，啊，甜菜、个西洋芹菜等等。其实我以前都以为说这些菜都是台湾的，像讲菜头啊、高丽菜，这都是本地台湾的。啊，红萝卜这些东西台湾的，现在才知道说，原来那是马街引进来的蔬菜。哎呀，多亏这马街哈，也在记录哈，用科学方式在记录台湾这个历史、地理啊、植物跟动物跟人文。所以咱才有法度讲了解讲迄时阵的台湾的状况是安怎。所以他对台湾的贡献真的很多。那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这马街的回忆录。 各位里里巴巴老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啊，中国听众朋友对咱的节目有啥咪意见要提供呢？吼，会当写 email 来给咱。那 email address 是 tda 小老鼠里里巴点 net 点 tw。那他都在讲的马街哈，他记录的非常详实的台湾历史、地理、地质。个动植物哈，等等，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详实的记录呢？伊家己有写讲哈，台湾的植物学对一个深思的学者是一个足有趣味的探讨对象。对一个宣教师来讲，每一片叶啊拢是一款的语言，每一粒花拢是一个声音。我们是否如伟大的博物学家华莱士所说的？对自然之道有了更完整更清楚的领悟，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周遭之物更相信他们不是没有计划的。当我们走在常青的草毯上，看到树藤及草丛上五彩缤纷的花朵，仰望着纠缠交错的竹林，看见棕榈树高雅的沙罗蕨类，或是庄严沉静的森林，我们难道不会赞叹上帝的话语跟他创作之间的和谐吗？在了解了台湾的花卉之后，一个宣教师难道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以及一个能够传递更丰富福音的人吗？一个改教者难道不会成为信仰更坚定的基督徒吗？我们由衷的喜悦跟羡慕之心高呼着，主啊，你的作品多么丰富，你以智慧创造了一切，地上充满了你的美好恩典。这是马街他对这个主人改的这个观察的用心啊，为什么这样你要用心？因为呢，他要彰显这个造物主的用心。每一个叶啊，每一粒花都是一个语言，都是一个声音，在诉说什么？一个造物主的伟大。而以透过这样子的教导呢，也让他的学生了解到，这个整个世界难道说是没有意识下产生的吗？哈，一切有些用一点好，也这学生了解到每一项的事物都是特别用心安排的啊，顶头有一个真伟大真也专灵的这个上帝啊，所以呢，一个台湾家的这动植物、风土人情哈，给都跟非常的详细。那当然，他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呢，能够做到这么好，最主要的，他因为心中有一个信仰，他相信上帝的存在，然后呢？他也整个人投入，像讲一地待完，一来个待完五个月了后哈，他就可以用台语来宣教哦。完全唔捌听过台语的人，来个待完五个月了后，他就可以用台语来宣教。咱即马讲读几啊当的这英语，咱去个美国来讲，够有法度啊，五个月之内用这个英语来跟人家宣教，或者是说日常的应对有可能有，但是你有说要做一个较深入的讨论的时候，不一定都有法度呢。你说马街呢，他有法度，完全没听过台语的人来到这五个月，他呢跟着他的那个随从哈，随着他的耳叶随从说的，跟着他后面随从讲什么他就重复什么，这样一直每天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呢他跑去跟牧童听牧童讲话，学牧童讲话，他从那牧童那边学到很多道地的台语。爱的是这样，这么的用功，这么的用心，这么的融入当地，所以呢他有法度五个月之后用台语来说这个传道。所以说有心跟无心 就差真多，像那这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啊，这清朝政府官员来到台湾，未晓讲台湾话，未晓讲台语，一定爱透过这翻译，哈、哦，像讲在拍官司也是要透过那个翻译，才能够让那个双方法官跟告跟告诉人跟被告人之间在讲什么。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也是同样、哦、还要透过翻译，他们不肯学台语，老师呢在课堂上讲着他自己的家乡话，孩子呢台湾的孩子很可怜，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话，他说要讲国语不能讲方言，可是老师明明讲的是他的方言，有些同学讲的是他们的家乡话也是方言，不过只有讲台语的人需要受罚，他们说的方言都没受罚，因为他们讲的嘛不是道地的这北京话。那时候台湾就处在台湾人呢、啊、就处在这款很不正常的不公平这款对台中间，他们呢完全不肯融入台湾这个社会，完全是排斥这个社会，不像有一个心中有信仰的马街呢，他来到台湾他马上说这就是我的家了，就是这里了，他来到淡水，他看到这蒙郁的森林，看到台湾的这美丽的风景，他说就是这上帝就是该交代的所在就是在这，他马上就整个融入，并不是说他完全适应哦，一来到台湾看到这些汉人的这个房子的低矮，然后那个潮湿泥泞，叮叮的，因大路小跳蚤，还有很多苦力睡过的那种榻榻米，那个那个旅馆是做恐怖的蟑螂蚂蚁，然后晚上呢，这个迪亚哥也带囡仔进来做伙困，是这样的情况，他当然不是适应的，可是他也不排斥，那因为他心中有更坚强的信念的咧，所以说这个信仰对这个人的支撑力有多少大。那台这个妈盖啊，他几乎是比台湾人还更认同台湾，伊讲遥远的福尔摩沙是我上挚爱的所在，伫迄搭遐我曾经度过我上界精华的岁月，遐嘛是我生活关注的中心。看到岛顶巍峨的高峰，啊，搁真深的山谷，搁海边的影，和我心旷神怡。我嘛真爱岛顶的住民，即里三十年来，我对遐亲皮肤色的汉人。平伯欢跟原住民传讲耶稣的福音，为了在福音里服侍他们，即使赔上生命千次我也甘心乐意。那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更大的一个大我存在，他想要引导那些台湾的当时候台湾的人，引导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所以他甘愿说要把他的生命背起来，他也很欢喜很甘心很愿意。那这就是一个人一个大我大我的一个信念，一个信仰能够让一个人伟大的地方。在这呢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台湾人那这个心肝里面有一个信用、哦啊、会对当坚定像马盖这样有一个真真在真在的信用，要信什么会呢，就是信台湾的中的英灵，台湾的神，信这个民主人权自由这个普世的价值。那这个信用会当真在的时阵，咱就唔惊讲台湾无法度会当根基稳固，咱就袂惊讲即届像即马呢，即立委选举，虽然既然去予一个完全无尊重民主制度即国民党摕到四分之三的席次， 即马都是台湾人，即、這个对民主的即坚持，也不过无彻底对民主人权自由，而且信用不够彻底，对台湾的中德英灵的信用，也阁唔知影，也阁无了解台湾的即历史，所以呢，即马台地文教基金会，即一直要推广，一直要甲大家介绍台湾信，互大家知影，互咱的即个理念会当坚持落去，互即先烈先贤因的理念阿未达成的即个任务会当继续落去，才会当救即个台湾脱离互殖民，永远去互殖民的即个苦命，即个宿命，然后能够独。东家做主，独立建国。台湾人的爱有一个信仰，就像马街以迄款的对上帝，迄款的信仰遐尼啊坚定。那中国安尼的时阵，台湾人咱就唔免阁惊讲会去互统治啊，袂去惊讲咱的民主的幼苗。去用搬掉，连根拔除，而且都是台湾人爱拜台湾神，台湾人信用台湾神的价值，也重大意义伫遐。在帮我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现在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谈到说台湾神的信仰对台湾的独立，台湾的建国有多么的重大，这个信仰可以坚定，咱就不怕任何的挫折，任何的阻碍，跟哪像那马街来到台湾的时候，他遇到很多阻碍，很多挫折，然后经历过这个身体的不调试，哈，唔过家拢顶顶，拢无法度可以退治，因为伊心肝内底有一个信仰，伊信上帝，伊信上帝对伊会一定会帮忙，会支持，会该扶持。咱台湾人爱相信，有一个信仰，即为台湾过去为台湾牺牲者人，已经呢。在这个精神界有一个力量在那里，好，那有他们的支持，咱台湾一定有法度成功。当然咱要做得到，有够格好在台湾神来给咱帮忙，咱自己爱嘛爱也发奋图强，好台湾神好在不应该会当看会起，那台湾人 绝对会当脱离这个风起边的这个悲剧，这个命运。伫遮甲大家介绍这个台湾神，伊叫做陈志雄。伫较早伫台湾独立运动开始的迄时阵，红掠当来台湾的人哈，因为台湾独立运动去红掠，啊牺牲的台湾人真济。啊，第一个哈，根据有关的资料，第一个因为台独运动来牺牲的人，是1960年12月12日去吼国民党对日本掠回来陈志雄，这个中千顺啊哈，伊捌坐过乌拉黑牢27年的中千顺，伊讲。陈志雄呢是台独的第一个牺牲者，由于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编印的这个政治犯台湾独立运动史有陈志雄的专篇，将他列为台独第一烈士啊。根据资料来看呢，伊嘛可能是这个国民党政府第一个透过外交途径来逮捕回台的台独人士。当年国民党对海外台独人士的方式有像对待廖文义的劝降方式，还是说特准邱永汉回台投资的拥抱企业家方式，以及呢威胁利诱跟亲情呼唤的方式来骗降。好、哦，啊，丁丁家红线呢，就是捏弄的拢来啊，哈、哦，那威胁跟利诱通通有。还有亲情的召唤，还有其实准来廖文义的集团来瓦解。啊，哪公透过这外交途径来逮捕政治异议人士，对当年外交行情大幅滑落的国民党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对于政治异议人士来讲，是一项高度的政治迫害。买一些买西哈，一项被迫害的殊荣啊！想那陈志雄一旦受到这国民党政府这样重大的逮捕，以上面核点核联核什么核何种能耐哈、啊？透过外交的是讲要改一些集权专制的本质，曝露给外国人看呢。原来陈志雄也是。温馨的节奏才华的人，他具有外语的才华哈，伊会晓通晓哦六国的语言。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捌去哦日本征调哈，去印尼做翻译。战后呢，伫早期的日本台独组织中间扮演了相当于外交官的角色。廖文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哈。就派伊担任东南亚巡回大使。那迄阵廖文杰伊就组成一个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啊。那由于呢，陈志雄因努力甲伊登记从事这印尼贸易的关国，这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伫这东南亚结构呢啊，建立了真袂歹的这外交关系。对这个情形呢，国民党政府非常的。万多个才艺哦，所以伫这1955年啊，第一摆透过这外交的这方式，同齐同这个时阵向日本甲印尼来施加施这施压力。啊，伊首先来采取行动的是这印尼苏卡诺政府。啊，陈志雄去用掠了后呢，他凭着暂时跟苏卡诺所建立的关系哈，获得了释放遣返日本。这个东西日本政府嘛，看见中国国民党的政府坑窝一气啦，竟然拒绝他入境，所以，伊的这将近半年空中飞人，空中飞人的这个。这好在台湾的诉讼嘛是算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哦。后面经过一个水书国会议员的协助，伊才取得这个水书的国籍，会当就 去那个日本，从此以后他更加积极的推动台独运动，他变成用瑞士国籍进入日本。那有一个说法说，陈志雄一般参加过日本的，也一安排日本的参加1955年在这印尼万隆举行的万隆会议。不过呢，根据调查局海外单位资料，日本的呢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一次外交活动，是参加1963年的马来西亚独立大典。啊，这次呢似乎是由于马来西亚独立运动领袖东古拉曼1961年访问日本的时候跟廖文义结缘许诺的。不过不管如何，廖那个陈志雄一直在日本带动运动占有很重大的地位，让这个国民党政府寝食难安，都一直想要把他铲除。所以在1960年一个再度勾结日本政府以毒贩的罪名来逮捕他，他想要让日本拒绝了陈志雄入境，最后却让人陈志雄用这个瑞士国籍来入境。这样子国民党政府没信心，变成构陷，用这个贩毒的名义来构陷陈志雄，然后再把他逮捕。那据说呢，日本政府把陈志雄上登来台湾的时候，曾经获得国府国民党政府不将他下狱的承诺，所以呢在1960年12月12日被遣返之后才得以自由行动，并且继续在这台湾岛内推动台独运动。结果隔了一年，1961年底呀，这调查局在进行信件检查时，发现一个筹组同心社的台独组织，而且吸收台湾大学毕业的戴春德、萧坤旺等等的人，所以呢，分别敢逮捕，82年起诉，结果呢，戴萧两人各判了8年。然后陈志雄则判死刑。隔年呢，陈志雄呢就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那时候中千顺仍在国府的这个苦劳当中，爱透过这其他受刑人传述得知说，在枪决之前，警卫班长竟然不将他的脚镣好好卸除，而用斧头砍断他的双掌。然而呢，陈志雄一直忍着痛苦高声叫喊，台湾独立万岁，台湾台独万岁。这是台湾省陈志雄也告诉哈。那据说呢，当时候是因为这个被行刑的时阵，警察一来执行的之前，他们要陈志雄跪下来，陈志雄坚决不下跪，所以他把他的脚掌砍断。但是呢，他宁死不屈啦，就算说要死啊，他仍然一直喊着台湾独立万岁，台独万岁。这个就好像那个Braveheart 里面的一个那个主角他在死前受尽了苦刑，然后一直在高喊最后一句话，就是 freedom 那种的气派。其实台湾很多故事，如果说拍这电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还是台湾人不了解台湾自己的历史，一直在拍中国的电影，然后呢，台湾的这电影工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如果说这 新锐，才有台湾新的导演给培养起来，拍一挂台湾历史的电影。迄看这个较早这个间谍戏，哈、哦，看这个苏俄跟以色列因拍在关于这犹太人在电影，一点都不逊色，那是做精彩诶。很希望说，终于有一天能够看到对台湾历史描述的这款的电影，把那个台湾省因的事迹显现出来，好够卡侪台湾人知影讲，咱台湾要经过这款诶这痛苦的岁月，然后有真侪人真啊尼啊勇敢，为了争取那个独立，争取民主，争取自由，这样勇敢的牺牲。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嘛到啊！感谢大家收听，那后一个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的故乡，咱的岛，大家再会。Thank you.